姊妹平安，很感恩有诗班很美丽的歌声，因为今天唱那个十字架哪一首歌，是我的，在我大概30多年前，我的祖父，我的爷爷，他信主的时候，就是他出来信主，然后就不停地唱着一个歌。那么小小的我这一首歌很有感动，听的时候，所以谢谢你们大家这一首歌。然后要讲的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过去我是尝试用我的国语来讲度的但是我今天我跟Ricky 开始之前，我让他看这个字怎么读，就是逞强。我知道我不再逞强了，因为这个我愿意跟大家去交通交流，但是在神的话的时候，我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在语言上面的软弱，还有学习的地方，所以很好。神有预备Alan 来让大家去明白神的话，不需要再要方言的恩赐，我 有 Alan 来帮我谢谢你。好，那么今天呢，我开始啦。OK， 咁我就想讲呢，大家细个时候可能玩过一个叫做猜领袖嘅游戏。
我想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猜领袖这个游戏。
游戏就系咁样嘅。
游戏是这样的。
就首先拣一个人就做鼓嘅，佢就离开个房间。
首先呢，选一个人来猜，这个人就先离开房间。
其他人就留喺个房入边，就去决定一个人去做个领袖。领袖呢就会开始做一些不同的身体的动作，
领袖就会开始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动作，
那房间其他人就跟着他做啦。
那房间里的其他人呢就跟着这个领袖去做。
当领袖做转换的动作的时候呢，其他人都跟着他一起去转换。
那领袖换成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转换动作。
咁就跟住个领袖就会翻翻去个房间度啦。
然后呢，猜领袖的人就会回到房间里来。
咁呢个猜领袖嘅咧，佢就观察房间入边啲人啦，就去尝试去估出边个系领袖。
这个猜领袖的人呢，他就要观察房间里的人，试图去找出谁才是那个领袖。
留意猜领袖嗰个人咧，唔单止要去观察嗰个领导者喺度做乜嘢嘅？
这个猜领袖的人呢，他不光要去观察领袖在做什么，
佢更加需要去观察跟随者喺度做乜嘢。
他更加需要观察这些追随者在做什么。
今年上半年教会主恩堂咧就一齐去读士师记。
那今年上半年教会主恩堂就一起去读士师记。
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就好似猜领袖咁样。
我们要做的事就跟猜领袖那样。
当我哋读士师记嘅时候咧，
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
我哋唔单止要去认识作为以色列领袖嘅士师，
我们不仅要去认识作为以色列领袖的士师，
我哋更加要去观察以色列人。
我们也更加要去观察以色列人，
透过佢哋面对各种状况嘅反应同埋决定。从中就学习上帝对我们的教导，
从中一起来学习上帝对我们的教导。
大家都记得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循环，
大家应该都记得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循环。
在士师记里面呢，以色列人呢一次又一次不停地重复这个循环。
在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不停地重复这个循环，
由背约到被欺压到悔改 到拯救，
从被约到被欺压到悔改再到拯救。
但是每一次神兴起士师拯救之后不久呢？
但每一次神兴起士师拯救之后不久，
以色列人又会重蹈覆辙，翻返去背约的状态。
以色列人又会重蹈覆辙，回到被约的状态。
每次被拯救的以色列人呢，翻返去安逸的时候呢？
每次当被拯救的以色列人又回到安逸里面，
就忘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了。
就忘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他们不能够在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他们不能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所以以色列人呢，就不停在这个循环重复。
所以以色列人就不停地重复这个循环。
教会今年的主题呢，就是重寻主恩。
教会今年的主题是重寻主恩。
所以我们都去问一问自己。
所以我们也要来问一下自己。
我们怎样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呢？
我们又怎样才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
我们又怎样帮助自己的生命里面由这循环当中不要入面打转呢？
我们又如何来帮助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不会陷在某种循环里面打转？
我们教会就一起去读了四位大士师的经文。
我们教会一起阅读了关于四位大士师的经文。
我们已经先后读了底波拉、基甸、参孙的故事了。
我们已经先后读了底波拉、基甸和参孙的故事。
而我呢，就会用两个主日的时间同大家一起去读最后一位士师的故事。
而我呢，就会用两个主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读最后一位士师的故事。
他的名字就是耶弗他。
他的名字就是耶弗他。
他事迹记载在士师记第十章六节一路去到第十二章。
他的事迹呢，记载在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
让我们由耶弗他作以色列士师的一段历史的当中，
让我们从耶弗他作为以色列士师的这一段历史中，
一起领受神给我们个人和教会要学习的事。
一起来领受神让我们个人以及教会一起要来学习的事。
我们开始之前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父神，你是那位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
父神，你是那一位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神。
你更差派大牧者耶稣基督。
你更差派大牧者耶稣基督。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拯救当中。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拯救当中。
带领我们成为你的教会。
带领我们成为你的教会。
求你的圣灵教我们去认识士师记和以色列人的历史。
求你的圣灵教我们认识士师记以及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其实离我们不远。
我们也很像以色列人一样，其实他们离我们并不远。
求你帮助我们从中去学习。
求你帮助我们从中去学习
如何怎样以你喜悦的方式去生活，
如何以你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
奉主耶稣的名义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的经文呢，又一次在士师记的循环那里开始。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又一次从士师记的循环当中开始，
就是第十章第六节。
在第十章第六节，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多次拯救以色列人。
神多次拯救以色列人。
但以色列人又再一次回到去背约的状态里面了。
但以色列人他们又再一次回到了背约的状态里。
这一次来到第十章呢，情况比以往更加糟。
这一次我们来到第十章了，情况可比以往还要糟糕。
在整本士师记里面，这里就详细说明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在整本士师记里面，只有在这里详细说明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他们所侍奉的偶像一共七个的名都列明了出来。
他们所侍奉的一共有七个偶像，名字都列明了出来。
当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名单上面最后四个的时候，
当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名单上最后四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西顿、摩押、亚扪和非利士人的神。
也就是西顿、摩押、亚门和非利士人的神。
我哋发现呢四个名字竟然系，
我们就发现这四个名字竟然是
喺士师记开始一直侵略以色列人嗰啲迦南外族。
在士师记开始就一直在侵略以色列人的各个迦南外族。
以色列人就系沦落到去拜嗰啲压迫佢哋嘅外族嘅神。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沦落到去拜那些压迫他们的外族的神灵。
人往往就是遇到困难和压迫的情况之下，
人往往就是在面对困难面对压迫的情况下，
就倾向选择容易行的路，
就倾向于选择那容易走的路，
忘记了初心，
忘记了初心。
来到士师记循环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被欺压了。
来到士师记这个循环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被欺压。
那上帝就任凭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欺压。
上帝就任凭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欺压。
而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受欺压的地域更加广泛。
而这一次以色列人受到欺压的地域更加广阔。
十八年来呢，迦南的外族不单止在约旦河东岸的基列地欺压以色列人。
十八年来，迦南的外族不但在约旦河东岸的基列地欺压以色列人，
他们今次渡河去到西边，
他们这次甚至渡过约旦河的西边，
攻打犹大、便雅悯、以法莲这些大的支派，
攻打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这些大的支派。
以色列很多地区受到攻击，
以色列很多地区受到攻击，
很多个支派长期受到压迫，
很多支派长期受到迫压。
但十八年来都没有人可以带领以色列去征战，
但十八年来都没有人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
没有人站出来将他们由困境中拯救，
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把他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然后去到第三个阶段了，
然后呢就来到了循环的第三个阶段，
以色列人选择悔改。
以色列人选择悔改，
他们向上帝呼求，
他们向上帝呼求，
我们得罪了你啊，
我们得罪了你，
离弃我们的上帝侍奉巴力，
离弃了我们的上帝侍奉巴力。
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怎样得罪上帝。
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怎样得罪了神。
在士师记每逢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刻呢，
那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每逢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
上帝就随即会工作的了，
上帝随即就会做工，
或者兴起一位拯救者啦，
或者是兴起一位拯救者啦，
或者差遣先知给以色列人，
或者是差遣先知给以色列人。
但是去到今次第十章呢，上帝有事要讲了，
但到这次第十章这里上帝有话要说了。
那我们刚刚头先在第六节就数到以色列人跟随了七个偶像，
我们刚刚在第六节读到以色列人跟随了七个偶像，
但是来到这十一节呢，上帝呢都要跟以色列人去算账。
到这里第十一节的时候，上帝就要跟以色列人来算算账了。
由开始到目前呢，神就说他由七个外族将以色列人拯救了出来。
迄今为止神都从那七个外族手里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
而今次神会不会像之前那样拯救以色列人呢？
而这一次神也会像以前那样立刻拯救以色列人吗？
今次就不同了，
这次事情有所不同了。
上次上帝甚至跟以色列人讲一些风凉说话，
上帝甚至和以色列人说了一些风凉话。
神说你们不是去向你们拣选了的神求救吗？
神说你们不去向你们拣选的神求救吗？
你们今次遇事了，等他来救你们吧。
你们这次遇到事了，让他们来救你吧。
上帝忍受以色列人很久了，
上帝其实已经忍受以色列人很久了，
他今次不肯出手，
他这次就不肯出手了。
而以色列人听到上帝今次竟然不出手营救呢，
当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这次竟然不肯出手相救，
他们就着急就跟神讲了，
他们就召集起来，和神说：
我们犯罪了。
我们犯罪了。
以后的事，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以后的事，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不过今天你救了我们先吧。
不过今天，请你先救了我们再说。
以色列人很着急。
那以色列人很着急。
就只是但求神今天先救了他们。
只求神今天先救了他们。
日后的事就日后再讲吧。
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吧。
那么来到十六节呢，我们就读到了。
那这时候来到第十六节，我们读到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刚刚我们提到了，
刚刚我们提到
过往以色列人悔改之后，上帝就会兴起士师去拯救的。
过往以色列人悔改之后，神就会兴起士师去拯救。
但是今次经文很特别，就没有提到上帝的行动。
但这次经文很特别，他没有提到神采取了任何行动，
只是说他心中担忧。
只是说他心中担忧。
心中担忧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是这样说的。
而心中担忧，希伯来语里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
上帝变得不耐烦了，无法容忍以色列的苦难。
上帝变得不耐烦了，无法容忍以色列人的苦难。
所以我们留意呢，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要注意，经文只是告诉我们说，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处境感到不耐烦。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处境感到不耐烦。
但是没有说上帝会采取什么行动的。
但他没有说上帝是否会采取什么行动。
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了。
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的情况了。
现在让我们设身处地，
现在让我们来设身处地，
运用我们的想象力，
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
试下将自己摆在这班长老的环境里面，
尝试把我们放在以色列这一班长老所处的环境里面。
对外呢，我们长年累月受到四围敌人的压迫和侵略。
对外呢，我们长年累月受到四周敌人的压迫和侵略。
我们的土地受到广泛的侵略，
我们的土地受到广泛的侵略，
生活在惶恐的当中，
我们生活在惶恐之中。
而对内呢，百姓都已经放弃敬拜上帝了，
而对内呢，我们的百姓都已经放弃敬拜上帝了，
改而追随外族的假神了，
改而 追随外族的假神。
足足十八年来，我们都找不到领袖去拯救我们。
足足十八年来，我们都找不到领袖来拯救我们。
我们已经悔改了，拆除我们的偶像了。
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去拆除我们的偶像了。
但上帝竟然都没有出手行动。
但上帝竟然都没有出手行动。
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彷徨失措。
彷徨失措。
又不知道上帝究竟会不会出手。
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究竟会不会出手。
而眼前呢，就是亚扪人在基列这个要地安营扎寨。
而眼前呢，就是亚扪人在基列这个要地安营扎寨，
随时准备入侵我们了，
随时准备入侵我们。
生命、财产、居所受到威胁，
生命、财产、居所都受到威胁。
百姓因而面对着巨大的压力，
我们的百姓也因此面对着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就去招聘人才了。
我们当然是要积极的去招聘人才。
那我们要写一个招聘的广告。
我们要来写一则招聘启事。
那个 job description 工作就是要先去攻打亚扪人。
那个 job description 职位描述就是说，先去攻打亚扪人。
工作内容就是要带领我们去攻打亚扪人啦。
工作内容当然就是带领我们去攻打亚扪人了。
个 job title 呢，职位呢，就是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这个 job title 也就是职位，就是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那领袖这个字原文呢，是头。
领袖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头，
所以我们是成立一个聘头委员会。
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聘投委员会。
所以今次就是 headhunter。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 headhunter。
是猎头的工作啦。
是来做这个猎头的工作。
嗱，咁啊，经过一轮嘅筛选之后咧。
经过一轮筛选之后呢？
嗱，我哋手中就有一位候选人嘅 CV 履历表咯。
那我们现在手中就有一位候选人的履历表了。
好啦，嗱，呢个人呢？就叫做他的名字叫做耶弗他。
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弗他。
嗱，呢个耶弗他咧，佢系边度嘅人呢？
那这位耶弗他，他是哪里人呢？
嗱，佢系基列人。
他是基列人。
基列咧就系亚扪军而家驻扎嘅地方。
基列呢，就是亚扪军现在驻扎的地方。
所以呢一份工作对耶弗他意义好重大。
所以这份工作对耶弗他的意义其实非常重大。
这个不单单是工作，而是关乎保卫家乡。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关乎保护家乡。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在这里画一个 tick 在个 CV 里。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履历表上先打上一个勾。
耶弗他有什么技能可以帮他胜任这个工作呢？
那耶弗他有什么技能能够帮助他胜任这一份工作呢？
嗱，呢度话佢咧系一个大能嘅勇士。
这里经文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系啊，呢份工作咧系需要一个骁勇善战嘅战士嘅。
那是的，我们知道这份工作确实需要一个骁勇善战的战士。
嗱，我哋又喺呢度又画个 tick。
那我们在这里再给耶弗他打上一个勾。
咁耶弗他佢嘅背景系点咧？有冇咩介绍人咧？
那这位耶弗他的背景又怎么样呢？他有没有什么介绍人呀？
嗱，我哋知道佢就系个父亲嘅名叫做基列，都系。
那我们知道耶弗他的父亲名字也是叫基列。
但系知道咧，这个基列唔系基列族嘅族长。
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基列并不是基列族的族长。
基列族。早在民数记入边咧，摩西嘅时代已经有记载咗。
基列族早在民数记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有记载了。
我哋而家已经距离摩西嘅时代好多个世代啦。
我们现在已经距离摩西的时代过去了很多世代。
基列而家已经成为一个大族啦。
基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族了。
居住喺称为基列嘅地方。
居住在这个名叫基列的地方。
咁我哋可以推测耶弗他嘅家族啦，可能同基列族或者同呢个地方有某种特殊嘅关系。
那我们可以推测耶弗他的家族可能和基列族或者说他们所在的基列地有某种关系。
嗱，我哋又加个 tick 上去。
那我们就再给耶弗他加一个勾。
嗱，好啦，这个履历表都唔错喎。
那看到这里，这份履历表也不错呀。
嗱，再读落去啦。
再读下去。
他是妓女的儿子。
他是妓女的儿子。
看到这里呢，招聘委员会的成员都有点不安了。
那看到这里，招聘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有点不安了。
大家皱起眉头。
大家皱起眉头。
在这里就写个问号了。
得在这里画一个问号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背景的资料检查了。
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背景调查，
即是 reference check。
就是 reference check。
咁原来咧，这个耶弗他咧，佢虽然系基列嘅儿子，
原来这位耶弗他虽然是基列的儿子，
但系佢唔系基列嘅妻子所生嘅，
但他并不是基列的妻子所生，
而系妓女生嘅私生子，
而是妓女所生的私生子。
虽然是这样，基列都是收留了耶弗他。
尽管如此，基列还是收留了耶弗他，
让耶弗他在这个家庭和其他的儿子一起长大，
让耶弗他在家庭里和其他儿子一起长大。
但是呢，当其他儿子一班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呢，
但是当这些儿子们长大成人以后，
耶弗他的兄弟就联手对付他，将他赶出家门。
耶弗他的兄弟就联手对付他，把耶弗他赶出家门。
这样这一帮正室所生的儿子就不用跟他分家产。
这样这一帮 正式所生的儿子就不需要和耶夫他分家产了。
就是这样，耶夫他被赶出家门。
就这样，耶夫他被赶出了家门。
耶夫他有这么坎坷的成长背景和经历。
耶夫他有这样坎坷的成长背景和经历，
绝对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个性。
绝对足以影响他的个性。
耶夫他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耶夫他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从而影响他行事为人和做事的方式。
这也会影响到他的行事为人和做事方法。
好了，咁而家佢做紧咩嘢咧？耶弗他有冇领导嘅经验咧？
那行吧，耶弗他现在在做什么呢？他有什么领导经验吗？
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
经文说，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
这个工作经验好有意思啊。
这个工作经验有点意思呀。
匪徒，希伯来原文呢，是空虚的人。
匪徒，希伯来原文是空虚的人。
这个词在圣经其他地方呢，是形容那些被社会抛弃不接受的人。
这个词在圣经里其他地方都是用来形容那些被社会抛弃不被接受的人。
这些人就好像耶弗他一样。
这些人就像耶弗他一样，
没有财产，没有家，一无所有。
没有财产，没有家，一无所有。
耶弗他他是一个善战的人。
耶弗他是一个善战的人。
所以他可以号召一群这样的人去跟随他。
所以他可以号召到这样的一群人来跟随他。
换句话说，耶弗他其实是一个黑帮的老大。
换句话来说，耶弗他其实是一个黑帮老大。
看到这里了，你们会怎么做呢？
那我们看到这里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将这个 CV 扔到垃圾桶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份履历表就扔进垃圾桶呢？
我们只是专注他的长处，不理会他的缺点呢？
还是说我们只关注这个人的长处，不理会他的缺点呢？
还是继续进行招聘的下一个步骤呢？
还是说我们继续进行招聘的下一个步骤？
那激烈的长老呢，就决定叫他来 interview面试了。
那激烈的长老们呢，就决定把耶夫他叫来面试。
他们就跟耶夫他说了。
他们就跟耶夫他说，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 offer。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录用通知，我们给你的录用通知。
来做我们的元帅，让我们一起和亚扪人争战吧。
你来做我们的元帅，让我们一起和亚扪人征战吧。
耶弗他他就冷漠对待，他敢回应我。
耶弗他呢就冷漠对待，他这样回应。
好啊，你们不是很讨厌我的吗？
好啊，你们不是很讨厌我的吗？
你们不是将我赶出了家门和部族的吗？
你们不是把我赶出了家门，赶出了部族吗？
现在遇难，为什么又回来找我啊？
现在遇难了，你们怎么又回头来找我呀？
嗱，呢一班激烈嘅长老，佢哋确实睇住耶弗他俾佢哋嘅弟兄兄弟赶咗出去嘅。
那这一班激烈的长老，当时确实是看着耶弗他被他的兄弟们赶出去了。
佢哋冇任何借口，所以就咁答啦。
他们都没有什么借口，所以这么说。
系啊，你讲得冇错。
是啊，你说的没有错。
但我哋而家真系需要你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真的需要你了。
回来我们就给你做激烈的领袖了。
你回来我们就会让你当激烈的领袖。
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当激烈长老第一次见耶弗他的时候，
当激烈的长老第一次见到耶弗他的时候，
他给他们的 offer， 他给他们那个名衔呢，
他们给耶弗他提供的头衔呢，
是元帅。
是元帅。
卡辛。这个原文，但是长老们去到第十章，即是之前那一章，他们原本说要领袖的嘛。
但我们如果回到之前的第十章，我们看到长老们原本说的是要找一个领袖。
元帅一个词呢，就是指在战斗里面的军事领导。
那我们知道元帅这个词指的是战斗当中的军事领导者。
相反呢，領袖呢就是有政治含義的，是一個元首。
相反，領袖才是更有政治含義的領導和元首。
所以長老們一開始給耶和他的呢是一個低一點的身份。
所以長老們一開始提供給耶和他的其實是一個低一點的身份職位，
可以說是一個出手低的 offer 來的，
可以說是一個出手比較低的工作邀約。
他們讀了他的 CV、履歷表，理解了他的背景之後呢，
他們讀了他的履歷表，了解了他的背景之後，
就不給耶和他領袖投這個職位，
就決定先不給耶夫他領袖這個職位。
同一時間呢，耶夫他都可能知道這件事，
同時耶夫他可能也了解了這個事實，
所以他就提出他們過往對他所做的事，
所以他才提出了這些長老過往對他所做的事。
雙方在這裡討價還價，
大家其實是在這裡討價還價，
所以後來長老才給回領袖投這個的 offer 給他，
所以最後長老們才回到當初領袖的這個工作邀約。
所以呢，耶和他呢要再確認長老是不是真的給他做領袖，
所以說耶和他要再一次確認長老們是否真的讓他做領袖。
而基列的長老呢就以神做見證去簽個合約了，
那基列的长老们呢就以神做见证人来签这个合约了。
就是这样呢，耶弗他就在基列被任命为领袖和元帅。
就是这样，耶弗他就在基列被任命为领袖以及元帅。
来到这里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
那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读的经文，
分别有两个不同的情节，两段不同的对话，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分别有两个不同的情节，两段不同的对话，但都是关于以色列人的。
第一个情节呢，就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对话。
第一个情节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对话。
以色列拒绝上帝，追随别国的神。
以色列拒绝上帝并追随别国的神，
他们就受到外族的压迫，
他们就受到了外族的压迫，
再寻求上帝的帮助，
然后他们再来寻求上帝的帮助，
上帝和他们算账拒绝提供帮助，
上帝却跟他们算账拒绝提供帮助。
以色列人就感到绝望，就祈求上帝帮助，就采取具体的行动。
以色列人就感到绝望并再次祈求上帝的帮助，求他采取具体的行动。
而经文说上帝就不可以忍受他们的苦难，
那经文上说上帝就不能忍受他们的苦难。
第二个情节呢，就是基列长老和耶弗他之间。
第二个情节呢，就发生在基列的长老和耶弗他之间。
耶弗他是基列的兄弟，欺绝耶弗他，将他赶出家门。
耶弗他在基列的兄弟们弃绝他，把他赶出了家门。
他们受到亚扪人嘅喺基列出兵攻打他们。
他们就受到亚扪人在基列出兵来攻打他们。
然后他们就去找耶弗他帮手，请他做元帅。
于是他们就去找耶弗他寻求帮助，并请他担任元帅。
耶弗他就重述如点样佢哋点样憎恨佢，同埋将佢赶离家乡。
耶弗他就重述了他的兄弟们是怎样憎恨他，并把他 赶离了家乡。
而基列就重新让他成为领袖了。
而最后基列重新让耶弗他成为他们的领袖。
大家都看到了，是吗？
那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这两个故事是互相平衡的。
这两个故事是互相平行的。
关键的点就在于呢？
关键点就在于
以色列人对待神的方式反映了他们怎样对待耶弗他。
以色列人对待神的方式也正反映在了他们如何对待耶弗他身上。
以色列人口讲悔改，但上帝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
以色列人口上说悔改，但上帝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的。
基列人对耶弗他请他要做元帅。
基列人对耶弗他说要请他做元帅。
耶弗他都知道他们是有条件有限度的邀请来的。
耶夫他也知道他们是有条件、有限度的邀请。
其实人经常都是这样。
其实人经常也是这样。
我们在上帝面前和我们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我们在上帝面前和我们在别人面前，
其实很多时候都一致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
不会有一种爱神的但是不爱人的人，
不会有一种爱神却不爱人的人。
我们怎样对待上帝，又反映了在我们怎样对待人那里。
我们如何对待上帝，也反映在了我们如何对待别人身上。
你口里面说你爱上帝吗？
你口上说你爱上帝吗？
但是你生命没有爱，当你不可以用你生命去爱别人的时候呢？
但你生命里没有爱，当你不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爱别人的时候，
你对上帝的爱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
你对上帝的爱也只是有限度、有条件的。
你口里说你侍奉上帝吗？
你口上说你侍奉上帝吗？
但如果你不可以放下自己去服侍身边的人，
但你如果不能放下自己去服侍身边的人，
你对上帝的服侍都是一个只有外表，或者甚至乎只是一个生活习惯。
你对上帝的服侍也只是徒有一个外表，甚至只是一种生活习惯。
这种表面上的服侍是徒具形式的，是假的。
这种表面上的服侍是徒具形式的，是假的。
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所写的。
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所写的。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另外，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都有这样的教导。
另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也有这样的教导，
就是有关主会怎样去审判我们。
关于主如何来审判我们。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当义人给饥饿的人食物的时候，
当义人给饥饿的人食物的时候，
当渴的人给水的时候，
给口渴的人喝水的时候，
我们欢迎客旅游来我们当中，
我们欢迎客旅来到我们当中，
给赤身露体的人有衣服穿，
给赤身露体的人有衣服穿，
照顾患病的人，
照顾患病的人，
探望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
探望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
耶稣就对这些人说，
耶稣就对这些人说，
你们做在这个弟兄里面最小的，就做在我身上了。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耶稣又反过来这么说，
耶稣又反过来这么说，
那些不对别人做这些事的人呢？
那些不对别人做这些事的人，
你们不做在弟兄最小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了。
你们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所以当你真诚地去爱身边的人，
所以当你真诚地去爱身边的人，
当你愿意委身无私照顾身边有需要的人，
当你愿意委身无私地照顾身边有需要的人，
这些行动呢，是出于真心爱上帝的生命才会结出的果子。
这些行动是真心爱上帝的生命才能结出的果子。
另一边厢，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心冷却，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心冷却，
当我们发现内心有苦毒，
当我们发现我们内心里有苦毒，
凡事去计较不可以宽容人，
凡事都去计较不能宽容别人，
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如意的事情的反应，
当我们发现对不如意的事情的反应，
都是发牢骚或者埋怨，
都只是发牢骚和埋怨，
那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生命里面有功夫要去做，
我们的生命里有功课要做了，
是时候让圣灵进来做他要做的工作，
是时候让圣灵进来做他要做的工作。
因为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我们对神心灵诚实的敬拜，
因为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么教导我们，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这么教导我们。
我们带着奉献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我们奉献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别人带着怨仇，
如果我们对别人还带着仇怨，
就先将奉献留下，
我们就要先把奉献留在那里。
我们要与人先去和好，然后再回来。
我们要和人先和好，才回到这里来。
大家去想想你生命中有没有怨仇，
大家想一下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仇怨。
如果有的话，愿你能够靠着神与这个人和好。
如果有的话，愿你能够靠着神和这个人和好。
那你就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
这样你就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诚实地以主祷文去祈祷，
能够诚实地以主祷文来祷告，
赦免我们的过犯，
赦免我们的过犯，
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过犯，
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过犯，
让我们继续以祷告去反思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继续以祷告的心来反思上帝的恩典。
这个就是主耶稣十字架和天父的饶恕，
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和天父的饶恕。
他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
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
在我们家庭当中去运行，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运行，
他的恩典在教会当中去展现，
他的恩典在教会当中展现。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阿们。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